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高兴这次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说到一个在幔内的生活，也讲到一个在营外的生活，也说到在人前的生活。今天早间我们要一起交通在教会的生活。我想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盼望这不是对我们好像在生活在行为上有更多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会怕说，好像我们又在要求你要早上要晨更啊，要读经啊，要来亲近主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认识到在幔内的生活，我们可以来享受基督，我们可以享受主的同在，这就不是一个谁来要求你你要怎么样晨更要读经祷告。我们在主面前来享受主，在幔子之内能够瞻仰主的荣美。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主不担心我们要进入幔内瞻仰他的荣耀，主也吸引我们要出到营外来跟随卑微的耶稣。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我们享受出到营外跟随耶稣，他与我们同行。当你真正的来享受主的时候，在十架的路上主与我们同行，他一路上来陪伴着我们，来制作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在家庭的生活真的是何等的享受，夫妻之间你回头一看，有多少的经历主在那里祝福。我们在带孩子从养育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认识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是等他长大了他来养育我们，或者是来供应我们，是我们的产业，乃是这个过程。弟兄姊妹是有许多的为难，可能有许多的眼泪，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主把他自己服侍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你回头一看，你要很享受这段过程。如果我们不知道享受主，不知道享受主在我们身上那个恩典的制作，恐怕又是一些外面的要求，大家常常觉得很难去做到。我们昨天讲到保罗，他在以弗所书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若你从一个要求的角度，弟兄一听到可能心都慌了，要爱妻子，这个爱从哪去找？姊妹一听到要顺服丈夫啊，也是很紧张，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从一个生命的角度，我们从主的心意的角度，我们真的看见基督是怎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做弟兄们的就知道，这个爱不是从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的那个爱。很多的时候在结婚聚会，有很多夫妻他们讲说 That'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这个结婚的那一天是我这个最好的一天。那我们说，那你这个糟糕了，如果那是最好的一天之后呢，你都是走下坡路，对不对？你绝对不能说那一天是我最好的一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在前面。每一天我们可以更多享受主，更多来得着基督，因为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记得我们结婚不知道多少年，有一次我姊妹问我，她说你是不是还像我们结婚那时候一样的爱我？我说当然不是。她开始有点失望我说当然要爱你更多啊，怎么能像结婚那个时候一样呢？兄弟们，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享受在婚姻里，在家庭里，真的是能够享受基督。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真的从这个角度，弟兄姊妹，有时候就是我们一个观念你常常觉得哎呀，教会又是在要求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要求，但是岂不知道主叫我们来享受它，有一个生活跟地上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个生活叫做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讲到，你真正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它其实有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来活的，是基督来活的。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从里面，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生命是一直永留的，这个生命是从我们卑微的人、不配的人身上是能够彰显出来的。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今天早间和弟兄姊妹要一起分享教会的生活。一个人他离开了世界，神的儿女，我们脱离了属地的，我们说出到营外，我们跟随耶稣，你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捆绑，我们就怎么样进到教会的里面。我们说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今天这个生活对每一个儿女来讲，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教会中的生活。教会中的生活还不是说今天主日大家来到这里我们一起聚集，这就是教会的生活，远远超过这个。我们会交通到聚会是我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教会的生活是整个来讲，我们是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我们是在神家里面做家里面的一员，在家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女特别讲到我们的权利，我们在家中的享受，在神家里面我们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做一个权柄，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在家里面，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他打开冰箱，他要吃点什么，他要喝点什么，他是有那个权利的，很自由的。我们在神的家中有一个身份，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儿女，是儿女能够享受神家里一切的丰富。那另外一个身份呢，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子民特别讲到在一个国度的里面，特别说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我们在这里有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一同在这里来侍奉，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是成为神家里的人，今天我们是成为神国度的子民，那这些都是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来过生活。所以刚刚讲到以弗所书是二章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神的儿女很特别，我们一蒙恩得救了以后，那么自然我们会盼望和神的儿女一同聚集。从初代教会一开始，他们就聚集在主的面前，一同能够在那里唱诗祷告，一同敬拜，交接拨饼，哎呀，有好多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教会，它在一个地上，在身体中，那么具体的在那里运行。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他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他是为着人人尝了死味，是为着一个一个神的儿女他付了代价的。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故事，常常弟兄姊妹来做见证，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什么环境，谁跟他传福音，他信主了。一个一个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中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一得救呢，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面，进入叫做基督的身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神从世界中招出来的一群人，我们说我们是属于教会，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不可能够分开的。在圣经当中有一位最伟大的使徒哈，他叫做保罗，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在他蒙恩得救之前，他叫做扫罗，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 他说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为神大发热心，他捉拿信奉这道的人，他把神的儿女愿意走道路的把他们捉拿下监，不止在耶路撒冷，他一直追逼他们，直到在大马色的路上。哎，这个扫罗那个时候他有知识，他有学问，他又这么热心，他又向着律法，他觉得他就在那里侍奉神，他要把信奉耶稣的把他们捉拿下监，要把他们杀害。那就在大马色的路上，这位复活的耶稣来遇见了他，一个大光照在他的身上，那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非常的讶异，他逼迫的是谁？信耶稣的人，是走主道路的人，他没有逼迫耶稣。可是主在那里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弟兄姊妹，有一个荣耀的意象向着扫罗来打开，他后来改名叫做保罗，意思就是微小的意思。那个荣耀的意象，一方面他看见这位荣耀的主向他显现的耶稣是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是那位荣耀的救主。哦，那个荣耀充满他的眼目，他眼睛外面的眼睛瞎了，但他里面的眼睛被开启了，他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那第二点呢，主告诉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逼迫的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但是那天那个荣耀的启示让他看见，你逼迫一个最小的肢体，你就是逼迫了主，因为身体和元首是在一的里面。这是一个教会的意象，他看见了。所以保罗一直服侍众教会，等到最后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个意象他看见到底是什么？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基督，他看见了荣耀的教会。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我们认识教会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是基督的扩大。所以从道成肉身，从个人的基督，主耶稣经过死，经过复活，那一粒麦子结出了许多子粒来，整个基督他扩大出来，原本所有神一切本性的丰盛是藏在他的里面，但是主耶稣复活了，他释放出那永远的生命，整个释放出来扩大出来的基督，这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宝贵，我们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都在他身体里面，在他教会的里面。那整个身体的运作，神儿女非常的自然，我们会想要聚集在一起。所以神的儿女不是说我蒙恩得救了，我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也有我们遇到神的儿女，他们不愿意好像跟弟兄姊妹一天到晚在一起哈，他们觉得这个很麻烦。我自己的岳父他以前也是在教会里面，后来其实就一件不是很大的事，他说他受伤了，他就不再到教会里面。那他一辈子呢，每一个礼拜天带着孩子妻子，他就读诗篇读箴言，他觉得他还有在敬拜哈。但是非常的可惜，弟兄姊妹，今天神叫我们在儿女的当中，他给我们特别的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怎么样，他就在我们的中间，他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他的名祷告，他必定要垂听。并不是我们个人亲近主的时候他不与我们同在，并不是我们个人祷告他不垂听，但是我们看见主特别应许他有一个心意，他看重神儿女在一起的聚集。 那这个聚集是讲到基督的升起。若光是你个人聚集，你说我也在身体的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我在哪里我都属于基督的身体。可是在地上身体有一个彰显，有一个实际的运作，神叫我们聚在一起，你说会不会有许多的难处？人你个人的时候，我相信你最是没有难处的哈，除了你跟自己过不去以外，那神和女在一起呢，就会有各样各样的问题，这是跑不掉的。有一个弟兄，他问一位年长的，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他说我找来找去很不容易啊，他说你帮我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那位年长的弟兄听了，他说哇，这真是很难，因为你去到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就不完美了。他就说我们想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哇，这个信息又好，敬拜又好，每一个神儿女看起来都像天使一样，哇，满了慈爱，哇，牺牲，哦，我们盼望能够找一个非常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就是不完美的，我在这里，我就是第一个不完美的。但是主把这么多不完美的摆在一起，神却说，哦，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所爱的。他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灌了的人。聚会是我们得着的一个何等大的权利。在美国当然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也许还没有那么的自由，但是越在那些地方，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过去在中国的时候，他们走大半天的路程为了参加一个聚会，哎呀，他们那里面真是走再远的路，付再多的代价，里面就是那么样的喜乐哈，好像这就是应该的。他说后来来到了美国，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变了，今天若开车超过半个小时，他就觉得啊，这地方太远了，他就不太想去了。很多时候越方便，你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来是给你们一点面子。弟兄姊妹，聚会何等的宝贵！我昨天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从我十二岁得救以后，为了要参加聚会，在家里面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父母姐姐们他们都觉得你是去浪费时间，功课是第一的，还每次都要被训话，训了大概半个小时，熬不过我了，我这站着不走啊。到最后滚啊滚啊，哎呀，那很高兴啊，赶快去聚会。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今天能够去聚会，这都是主的恩典，我能够和神的儿女聚在一起，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我们一同唱诗，一同祷告，一同在主里面有交通，一同服侍，非常的宝贵。我们宝贵聚会是主让我们神的儿女聚在一起，这是教会他的身体在地上一个具体的彰显，具体的彰显。等一下我们一起交通到在教会里的生活，啊，教会的生活，我相信不单我们坐在教会的里面，不单我们享受别人给我们的服侍，有一个点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当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有一个心意，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要得着的一个国度啊，叫做祭司的国度。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呢？祭司的国度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那当朱莉亚邀请我来的时候，她特别告诉我这边是没有牧师的哈。我说感谢主，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呢，你都是牧师。今天不是哪一个人 他在那里做代表。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因为神当初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啊，那这个国度是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这是神原初的心意。那当中我们当然知道，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然后后来神另外兴起了利未人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特别兴起了所谓这个祭司，他们是一个特别的亚伦支派的，他们能够在那里来侍奉。但是你在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神的心意回到当初啊，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讲到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今天不是哪一些人来替我们办理属神的事，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这个意思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这是我们蒙召以后。昨天讲到神叫摩西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他讲了好多次，很多人都没有读到下面一句哈，就读到上面一句，容我的百姓去。你看那个埃及王子那个卡通片什么哈 ，Let my people go， 他们都忘了下一句，下一句才是一个目的啊。下一句说什么？好侍奉我，好侍奉我。出去是一个手续，但是呢，目的是什么？要我们能够来侍奉神。你光是脱离，没有达到那个目的，你光是被拯救了，被罪得到了赦免，得蒙救赎，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手续。但是神今天要带我们来侍奉他，借着侍奉让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借着侍奉今天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我们看见了教会的意义，我们看见了神的心意，叫我们不单个人蒙恩得救，而是要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个见证，是一个身体的见证，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但是今天如果每一个人带着我们老旧的天然生命，带着我们老旧的背景，我们过去的习惯，很多不同的想法，当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说教会没有问题，那才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可是你说这么不同，背景也不同啊，想法也不同，那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神要我们在一起来聚会，在一起来侍奉。首先基督身体的具体见证要彰显出来。当保罗在下面十二章他讲到身体的运作，那第一个呢，他说要将身体献上。每一个神的儿女，第一步我们必须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活祭跟旧约的祭物是不一样的哈。那祭物呢，是需要先杀生，然后呢可能要剥皮，要切块放在祭坛上，是一个死的来献上去。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是活生生的，我有很多的感觉，我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神又要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活的祭物。好多神的儿女常常在一些特别聚会把自己奉献，献在祭坛的上面， 但是没有多久呢，他说我又从祭坛上下来了。这个是难的，因为呢是活的祭物，它不是宰了就没了，我们是活的。但是弟兄姊妹，活祭的意思呢，就是你又是活的，但你又知道我是一个现在祭坛上的祭物。那这个祭物它是怎么样死的呢？是我们讲到我是与基督一同同钉十字架的，我是一个已经死的人，所以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祭物。可是我又是活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当你认识到在祭坛的上面我们是一个活的祭物，今天很多的决定不是在乎我的意思是怎么样，今天想法关键重要的是主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当众儿女的心，我们说你是我们聚会的中心，你亲自来引领我们，我们愿意像主一样的祷告，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当神儿女是这样子聚集的时候，这是一个教会的生活。否则多少时候可能会吵架打架。那我们知道说一个家的里面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可能都还有点为难哈，不是太容易。那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那可能就更不容易了。一个身体要怎么出现呢？第一节是一个关键，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把我自己献上了，今天我不是重要的，主才是重要的，唯一不可少的乃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所以到了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一个一个身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好像是每一个个人的事情，可是我们都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到了第五节它就出现了一个身体。这个是基督身体一个非常具体的彰显。那这个身体它下面就要告诉我们，它是不同的肢体在身体的上面。这一个身体呢非常的奇妙，我们说我有不同的背景，我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那摆在一起你就知道说的确大家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保罗呢在林前十二章他讲到各种恩赐不同的表现，他就特别告诉我们肢体是多的，但是身子呢却是一个。他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但是不但如此呢，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一个身体它上面有不同的肢体，那不同的肢体它有不同的功用，眼睛有眼睛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脚也有脚的功用。有一个弟兄他讲说，我觉得我在身体里面是最没有用的哈。他说我觉得我就像那个脚底的那个厚皮啊，他觉得说我是没什么用处的。另外一个弟兄跟他讲，你想想看，你脚底的皮如果像你脸上的皮，你能走路吗？这个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其实它是非常有它的功用的。今天俊美的不要轻看那个不俊美的，还要特别给它加上俊美。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身体，肢体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仍然是一个身体，是神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在这里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儿女，然后呢叫我们一同配搭在这里侍奉。我记得有一次我姊妹她是那个胆结石哈，后来去开刀，那我就发现说在我们当中有好些弟兄姊妹，那他们的表现哈 就各有不同。我想我也借着这个问大家一下哈，今天若有一位你的好朋友他生病了，他住在医院里面，那你到医院去看他，你第一件想到的或第一个想要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什么？我一样一样的稍微点一下哈，你觉得你是哪一样的，你要举手也好，你一面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也好哈，那也许你会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也许你烧了一个汤，烧了一个什么东西带给他，你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告诉我。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人说听到谁生了什么病啊，那我去赶快到 internet 上去查一查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要怎么样注意，要怎么样，然后你去医院你就告诉他哎，你这个要小心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有好多的这个方面，有没有？我相信也有哈。有没有人听到了以后第一个关心的，你有没有保险啊，你财务上有没有需要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哈。那有没有人去的时候呢，那这种人恐怕是大家最不喜欢的，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大家很不喜欢听到这种哈。那当然好一点呢，说你有没有从这个病呢学到什么功课，以后你应该去帮助别人啊。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个生病啊，可能大家有好多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那还有一个呢，他说我虽然自己不会做这些东西，那但是呢我可以安排安排，今天你不能说这一餐呢大家都带这个什么参汤来哈，那一下子又是鸡参汤又是牛肉的又是什么的，他一下子也吃不完，哎，我帮你们安排安排。有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我相信有哈。弟兄姊妹，其实你说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你看见大家反应可能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恩赐各有不同啊。他说有做执事的，那执事的意思就是服侍人的。可能你刚刚觉得说我就是那个，我就是说你有什么需要我来做哈。哎呀，我会烧东西，我会做事情，我乐意来帮助你。他就是一个服侍人的。他说有做执事的。我记得我那个姊妹那时候在家里有两个礼拜休息嘛哈，有一个姊妹她就很快哈，这个是很自然的，她就把其他姊妹们呢马上就安排好了，所以那两个礼拜我很舒服啊，早上有人来送东西，中午有人来送东西，晚上还有人来送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呢都不是单单我姊妹她吃不完的哈，所以我就一同来享受。哎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恩赐叫做治理的，哎，我说那个姊妹她有治理的恩赐。有些人他会做，有些人呢他很会治理，那么自然他马上就帮你排出来了，谁你安排你是做早上的下午的做晚上的。神的家需要有人做治理的工作，那这是一个很自然在身体里面那个恩赐的显明。做治理的并不一定就是高高在上的哈，在管理人的来指导人的，但是那个恩赐显明的时候就发现他做起事来非常的有条理啊，有次序的。神的家非常的需要。那另外呢，你说那个到 internet 去查查资料啊，去找一些这个，哎，说不定他很有教导的恩赐啊，他愿意去学习然后来教导别人，那个很关心别人他有没有保险，你财务上有没有需要，他很可能是有施舍的恩赐的，他乐意来帮助来给哈。那我们只是简单的做这些哈。哦，那个很讨厌的哈，在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哈，哎呀，很可能他有做先知的恩赐，把你的隐而未现的罪啊他要把你显出来的哈。哎，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太讨厌他，啊，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恩赐，啊，他能够把你里面的情形一下子一针见血的讲出来哈，哎呀，我们一面天然人很讨厌，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先知在我们当中说厉害的话，哎，我们感谢主，有各种 不同的恩赐。刚刚讲的这些，也许你说，哎，我就像哪一种人哈，我就像哪一种人。但是我们不要说，哎，这个人他怎么在做分配啊？就是我在这里做汤做菜的，他什么都不做，他光是在分配。你不要抱怨，因为各有各的恩赐，对不对？那你是服侍的，他就甘心的服侍，你就站在你的这一份专一的服侍，甘心的来做，愿意施舍的，甘心的来施舍，因为这主给你的一个恩赐，这是主给你的一个恩赐。没有这个恩赐的，一听到有需要的时候，赶紧把那个这个钱包哈，看看藏的好一点哈。有这个恩赐，他很自然呐、啊，他会拿出来。神的家里面，神的儿女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你认识肢体虽有不同，恩赐虽有不同，但我们是一个身体，神叫我们是一起配搭来作为身体。所以呢，你就不要去小看，或者是说去要求别人。很多时候有恩赐的哈，他从他自己的角度，他会对别人觉得很不满意的。你们为什么都不像我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个？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今天神叫我们看见，他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在身体当中的恩赐是生命的恩赐，那另外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恩赐呢是属灵的恩赐，每一个恩赐都不一样。那今天恩赐叫我们在身体中来配搭来侍奉，属灵的恩赐目的是叫我们今天一同来建造教会，来建造教会。那圣灵有九种，在灵前讲到九种的不同的恩赐哈，那有一些是比较属灵方面的。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些人他说圣灵的恩赐已经过去了，因为读到灵前十三章的时候呢，好像方言也止息了，什么也止息了，好像这些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他讲到说只有爱是永不止息，也有人就抓住这边说好了，到了那一天反正这些都过去了，今天这些也不是重要的。弟兄姊妹，恩赐是为着建造教会的。今天若这边还在施工，这边的正堂大堂要施工的时候，你进去看，它一定是乱乱糟糟的，它一定是有各种工具摆在那里的，对不对？有喷漆的，有这个要锯东西的，好多的工具。我相信到了九月多以后，它工程完成了，弟兄姊妹，你再去看，哇，这么漂亮！你说工具呢？不会摆在那个里面了哈，那个正堂里面，他不会再把这些油漆的工具、这个什么的工具都还堆在那里，工具没有了。今天是建造的日子，今天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到了有一天工程完工了以后，好像你看见这些恩赐并没有那么需要了，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神就是爱。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仍然是建造的日子，神的家有的时候觉得说我们好像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圣经告诉我们，五千两的有两千两的，最少的也有一千两，最少的也有一千两。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主所给你的那一份恩赐，因为没有一个是少于一千两的。神的家今天常常的问题，大家都希望找到那个五千两的。好，那这个事也是他做，他也讲到他领司，他去搬东西，他去看望，哎呀，所有的事情那个五千两的结果忙得不得了啊。神的家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你缺少那五千两，问题在于那个一千两的把它埋藏起来。他觉得我不过只有好像没有一样哈，不过是那一千两， 就像那弟兄讲的，我不过脚上那个厚皮。他没有看见说每一个恩赐都是神家所需要的，每一个恩赐你若不把它拿出来，神的家就有缺欠。神给的非常的奇妙，人多的教会，甚至几千人几万人的教会，他有这么多恩赐的需要。一个小的教会，他有这么多恩赐的需要，但是神所预备的都是足够的。今天若你觉得有什么缺乏，肯定是有人没有把那个恩赐拿出来。每一个人都有一千两，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里面照着百般的恩赐，神赐给我们百般的恩赐，我们做一个恩赐的好的管家。我们昨天讲到所有的一切，当你真正看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时间并不是真正属于我的，我不是拿出我的时间来，我来服侍，我来聚会，好像是我恩待了神一样。神啊，你看我多爱你，我把我的时间拿出来。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哪一个时间我们说都是主的。今天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我们讲到财务，所有我们所拥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并不真的拥有什么东西。你今天有的，你的房子，你的这一切，我们不过是暂时神说交给你来做一个保管的工作。一百年后这些真的你说是谁的呢？我们不真的拥有这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愿意把短暂的交在主的手里面，主给我们的祝福，短暂的换永远的，必朽坏的换那不朽坏的，啊，这是今天主给我们的机会。恩赐也是一样，每一个恩赐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今天恩赐我们做一个管家，做一个好的管家。时间我们要做一个管家，金钱我们做一个管家，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也做一个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他要他有忠心，神要得着忠心有良善有知识有见识的好管家。那今天我们把每一个恩赐我们看见了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为着身体的建造，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会看重我们肢体上他的那一份，所以他说不俊美的要特别给他加上俊美。我们不是去看别人身上他所缺欠的那一份，我们会看见的是他身上神所给他的恩赐的那一部分，我们就会这样子宝贵我们的肢体。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在身体中配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你会看重别人身上的那一份，这是在身体当中一起配搭，我们一起来侍奉。那神在我们的中间，他要得着的一个见证，能够彰显出来的。我们除了讲到我们在生活中，在个人的身上，我们必须活出那个见证来，生命向主的见证来。但是当我们说是一个教会一个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见证是主一直为我们祷告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最后几章，十三章开始，是在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主在那个晚餐里面讲了很多的话，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有没有？都是在最后那个晚餐。 那到了第十七章，是主最后一个祷告，我们说这是在祭坛旁的祷告，他马上就要为我们献上他的自己，要为我们受死。哦，弟兄姊妹，那个祷告讲到主里面他一个最深的向着儿女们的所有的期盼，他在这里向父神来祷告，他说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主说我要往你那里去，下面说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主的祷告是什么？叫他们合而为一，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主给我们的命令，讲来讲去一个新的命令，他不是给我们好多的命令，那一个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主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说今天主有没有为我们祷告，叫我们在地上得平安，叫我们疾病的时候得医治，叫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今天仍然一直为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来祷告。你在患难中，你在危急的时候，是的，主他为我们正在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为着基督的身体，为着这个团体，他的教会，这是主的祷告，讲到说叫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能够在地上能够显出来。那我们说是的，刚刚讲到我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方，我们一同来到这里。我昨天听好些弟兄姊妹交通，也有不同的语言哈，有用这个粤语的，有用什么这个不同的语言。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到这里，但是有一个见证是主所祷告的，要显出一个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里面所有的是同一个生命，是基督耶稣他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当神儿女一碰在一起，我们遇到不同的肢体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喜乐，非常特别的。你无论到世界上哪里去，比如说我们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一遇到神的儿女，哇，那个交通起来，你就知道说我们是有同一个生命，非常的喜乐。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哈，在西部，第一次见到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哎，我就非常的很喜欢他们哈，他们从初中啊什么很多就出来服侍主，然后他们在一个农场的里面，一个叫做一个万国祷告山，那这些孩子们非常的能干啊，他们分了好几班次啊，他说我们是轮流啊，这几个月呢我是养猪，下面几个月我是种菜，下面几个月我是负责伙房。他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我遇到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是十八般武艺哈，非常的能干，那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爱，但是一交通到主，感谢主，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到国内，到乡下，不管在哪个地方，耶稣基督的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更何况今天主把我们摆在一起，无论你在这里短期的长期的，只要有这段时间，我们说主耶稣感谢主，我们宝贵，我们能够在一起服侍，在一起追求，我们在一起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哈，一个机会。当我们所得着的，所领受的，我们所服侍的，今天看见的都不是短暂的，好多事情都可以看到主叫我们在今天抓住这个机会。你所被栽培，你所服侍，让主来服侍，但是主让我们看见在身体的里面有永远的意义和价值。一的见证要显出来。那第一个呢，我们在罗马书15章第7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 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他想着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他叫我们彼此相爱，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记得我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说主，你给我们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你怎么接待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接纳。主是怎么接纳我们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顶撞他的时候，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直到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客变十番，主接纳我们，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他接纳我们像那个浪子，路加十五章，浪费资财，他到外面去，到了他吃抢吃猪的豆荚都抢不到的时候，他说我回到我父家吧，我的父家口粮有余，我不配做儿子，我做一个雇工。但是我们看见当儿子回来，父亲远远的望着，哎呀，连绵的抱着他与他亲嘴，你看见父亲的接纳是完全的接纳，给他披上袍子，戴上戒指，宰肥牛犊。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子来接纳我们。主说我怎么样接纳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我想都会承认，就这天然人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我们说我做不到彼此饶恕，主说我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饶恕。我们说主我做不到，主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仍然说主啊我做不到。是的，感谢主，我们越承认主我做不到，主说不是要你来做，今天是我做了，我怎么饶恕，我怎么接纳，我怎么爱你们。那今天这个生命是在你们的里面，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要爱，你自己里面找不着这个爱的，你要怎么爱呢？更多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我没有这个爱，我求你用爱来充满我，用爱来充满我。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当你最亲的人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说主我没有爱，我们的路在哪里？来到主的面前。哦，当我们的心转向他，那一个神圣的爱，那一个牺牲的爱，哦，主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像瀑布一样浇灌下来。我们发现我天然里面没有良善，我天然里面没有真的爱。人的爱好像那个会烫的一样，哈，有人讲说人的爱跟人的恨其实就是一直的两面，那爱的很火热的哈，到有一天他也是恨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今天我们讲到那个爱是基督的爱，用主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在基督里面我们看见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能够彼此来接纳。神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一个罪人在那里定罪另外一个罪人。我们若认识到说我也不过是一个罪人，我是蒙恩的罪人，今天基督怎么样接纳了我，他也要我们彼此接纳。主说他怎么饶恕了我们，也要我们彼此饶恕。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老姊妹，就那个老姊妹她跟我讲到一件事情，她说有一个人讲了哪一些话，哎呀轻看了她，让她受到羞辱。哇，姊妹讲的时候那个伤痛哈，我也很同情她，她越讲越流泪啊。哇，讲到这件事情，她受到的伤害哈， 我们同情他，我们也觉得哎呀，这个人实在是不应该，怎么能够这样子说你哈？等我们都谈完了，哎，我说老姊妹啊，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他说都30年了。哎呀，我不晓得该说你活该还是说我再同情你。30年了，有人讲话伤了你。哎呀，他讲起来那么新鲜啊，那个流起泪来。我说哦，多少的痛苦是你自己在那里白白受的，讲话的人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你那个痛苦好像一个监牢一样把他捆绑在他的身上啊，他没有办法得着释放。为什么呢？他没有饶恕，没有饶恕。弟兄姊妹，也许在我们的里面也有好多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有时候我们讲的事情，我们听到的还不只是那个老姊妹，可能就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些的伤是好久以前的，但是今天他还没有得着医治。过一阵子你可能又再把他那个伤疤再打开看一看哈，哎呀还是很痛啊，里面还是很伤心，我还是很多的受伤。我们不需要在那个受伤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那个会受伤的人他已经死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被捆绑在我们天然生命的那个痛苦当中。主说我们可以得着释放，今天我已经死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现在你就可以放下你的受伤，你就可以放下你过去里面无论是羞辱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因为那样的一个人会受伤的人他已经死掉。特别在神儿女的当中，好多的问题，今天有一个人他突然发了一顿脾气，他突然说这个弟兄，两个人闹了意见，你从根源来看可能当时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呢可能在好几年前他们曾经在交往的当中有了什么过节，有一个人他受了伤，可能当时候他受伤但他又没什么理由能够发出来，但是这个伤一直在里面，那一个不饶恕一直在里面，到了有一个时候他好像就发酵出来了，他就爆发出来了。哦，主要我们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像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不要让一个伤，不要让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还存在你的心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释放我们，不叫我们做一个被捆绑的人，在基督里他释放我们，我们的天然生命，老旧的自己，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当你看见这个同定这个启示，弟兄姊妹，对我们是一个太大的祝福。我不需要活在我的痛苦里面，我不需要活在我那个自尊心的受伤，我不需要活在很多的捆绑当中。主耶稣释放我们，能够彼此饶恕，你里面的重担就脱落了，你里面许多的为难你愿意放下了，我们就看见在身体里面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能够显出来。主叫我们彼此接纳，叫我们彼此饶恕，叫我们彼此相爱，都是像主一样，像他一样接纳我们，像他一样饶恕我们，像他一样爱我们。弟兄姊妹，不是天然人做得到的，今天在这里所分享的不是一个要求，说要我们再受一个辖制的捆绑，说我今天要做到，我做到，但是我做不到我就很痛苦。主要我们看见我们做不到，但是他做到了，然后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能够接纳，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接纳了，他接纳了我，也叫我们能够彼此接纳，他饶恕了我，今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叫我能够饶恕别人，他的爱充满在我里面，叫我能够 去爱，甚至爱那不可爱的。生活是每一天我们都在过的，但是你怎么过这个生活，差别非常的大。神要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生活是基督来活的。基督徒的生活，第一个你要看见在幔内过生活，我们可以进入幔内，我们可以瞻仰主的荣美，我们可以享受主的丰富，在他座前小豆流，喜乐已难言。就这么简单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不只是早上晨更的时候，不止我们聚会的时候，你在一天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任何时刻可以转向主。主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我们出到营外，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救了主，跟从他。今天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中心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主叫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历到他与我们同行，在十架的路上，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啊，我们讲到我们在人前的生活，这个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他意思是什么？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也分享到，这些行为不是从一个律法来要求的，但是呢，我们享受在我们生活里面，从我们的家庭中把基督的生命，把他的心意能够彰显出来。在你工作的环境，在你在学校的生活，每一个环境当中都是我们的机会，能够让主的生命能够显出来。主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活在这个地上。那不止个人的见证，今天早间我们特别要宝贵怎么过教会的生活。蒙恩了以后，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宝贵我们的肢体，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当作活祭，在这里有一个身体的运行。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在他身上的那一份恩赐，我们会宝贵他，无论是生命的恩赐，无论是圣灵的恩赐。弟兄姊妹，这都是为着他的教会，他的家。当你真的看见这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同伴，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显出的是一个身体的见证。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主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爱我们这个聚会，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在这里聚集，我们感谢主。我们说愿你在我们中间显出合一的见证来。你所祷告的，主今天是说到他向着我们的心意。圣父啊，圣父啊，保守他们，叫他们能够合而为一。主在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在祭坛旁的祷告，他说圣父啊，他要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把自己，把我们这个聚会，我们都交在主的面前，愿你得着我们，得着我们的生活，得着我们每一个家庭，得着我们的侍奉，得着我们整个身体有一个见证，能够荣耀主你的自己。盼望这几个方面，我们彼此勉励。再一次说，不是一些要求，是要我们来享受。你要享受在幔内的生活，你要享受营外主同行的生活，你要享受在家庭里面的生活，享受你养育儿女，享受你在公司里面，在老板的底下，享受你在家庭中。弟兄姊妹，我们也享受和神的儿女在一起，一同侍奉，我们一同追求，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难处，但是弟兄姊妹，主正在我们的中间，他借着各样的环境，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人的祷告。哈利路亚。 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真的是你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你的自己。主，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主你有那柔美的心意，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活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哦，主耶稣，当你的儿女愿意把我们个人献上，你在我们当中你得着一个身体的见证，主啊，使得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叫我们切实彼此相爱，叫我们彼此接纳，叫我们彼此饶恕。哦，主啊，真的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要显出来。主，你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你的教会，叫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哈利路亚，我们的心敬拜你。主啊，把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仰望在主的面前，主你恩上加恩，你力上加力，你还要荣上加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